南北双颊，正气凛然，五蜀弟兄侠肝义胆，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圣手大王邓车呀，本想用自己的弹弓助马强一臂之力，结果这个弹弓打出去，这铁弹丸对欧阳春不起作用。欧阳春把自个这个刀一举，这刀面就当了挡箭牌了。弹丸打到那个刀面上，耳畔边就听见叮当之响，当当当当当当当，怎么还出来旋律了？那刀有薄有厚啊，他打的位置不一样啊，所以听起来像有旋律一样。呼，这个时候在旁边可有一个人给乐坏了，谁呀？小侠爱虎。他们这一来，小侠爱虎也跟来了。小侠爱虎今天在这个场面长了见识了，他一看这北侠欧阳爷这刀法太厉害了，尤其是刚才把这马强那刀削断了，断的那块刀没等落地，拿刀啪又挑起来了，那刀飞起来扑一落，把那铁脖子李勇给砍死了。爱虎在旁边一看，哎呦，这位可真是高手，敢听那个弹丸打到刀背上一出响动。爱虎心想，哎呀，这北侠可真是高人。爱虎在旁边看着长见识。可这个时候呢，这邓车头一把弹丸打完了之后，他们兜囊中一伸手又掏出一把来。邓车心想，我就不信我这弹丸打不着你欧阳春。他把这个弹丸掏出来之后，拿着弹弓搭上又要接着打。可是在这个邓车的身后站着一个人，谁呢？小诸葛沈仲元。小诸葛沈仲元开始在他身后站着，这邓车以为啊，他的身后比较保险，因为身后边站着的是自己人，他护住我一个方面，所以邓车就放心地打着弹弓。小诸葛沈仲元站在他身后，心中暗想，这小子这个弹弓打起来没埋，弄不好他分散北侠的注意力呀。小诸葛沈仲元蔫不敲动了，唰，把身背后的宝剑就抽出来了。宝剑这一抽出来之后，他这一宝剑就朝着邓车那臀部就来了一下子，噗的一剑。这一剑这一捅，邓车呢手里拿着弹弓攥着弹丸正往外打呢，这一疼他的屁股一扭，呀，这一弹管打歪了，这一弹丸正打到马强的脑袋上。您别看打欧阳春的不灵，打马强的打得真挺准。梆的一下子，马强在旁边骂了一句，他妈的往哪儿打。这一弹丸打到马强的脑袋上，这小子一蹦，他扭向回头一看，我说你怎么的？小诸葛沈仲元冲他一笑，哎呀，对不起，我扎错了，他妈的，你都连我不认识了，怎么扎错了往我屁股上扎？沈仲元说，事到如今你还想跑吗？我告诉你，四面都是官兵啊，你跑不了了。邓车心里就明白了，哎呦，这个小诸葛沈仲元呐，十有八九是跟官府联合起来的，他们内有沟通，他们做内应啊，看来这个霸王庄是待不了住不下了。怎么办？这邓车一转身，他撤了，他想跑。邓车走了，邓车这一走，小诸葛沈仲元看邓车一走，心想他不是主要人物，主要人物就是马强和花蝴蝶。可是此时的花蝴蝶呢，他跟着马强一块来了，到在这里之后，花蝴蝶把手中的单刀一晃，他想找一个对手，还没等他找，有一个人就找他来了。谁呀？正是丁兆慧。二爷丁兆慧来到花蝴蝶的跟前，丁兆慧手中把单刀一摆，花蝴蝶，你还想跑吗？花蝴蝶一瞧，你丁兆慧。说到这里，不容分说，唰的就是一刀。 花蝴蝶摆刀相迎，他跟丁兆慧打在了一起。跟丁兆慧正在这打着，旁边二爷韩章就瞧见了。二爷韩章心想，这花蝴蝶今天可不能再让他跑了。二爷韩章一纵身又打旁边就过来了。韩章打算要帮着丁兆慧抓这花蝴蝶，那么马强呢，虽然是手中有一口刀了，马强也想要逃跑。马强知道形势很不妙，对他是大为不利。今天不知道这个霸王庄里边混进来多少官军，如果说整个官军把我的霸王庄所有的道口都给占住了，我如果在这久久恋战，最终结果我想跑也跑不了了。马强想，干脆吧，光棍不吃眼前亏，这就应了贺妖狐智化那句话了，实在要不行我们弃庄逃跑奔襄阳。他想到这里是要奔襄阳跑，马强刚想到这里，就听身后有人喊了一声：“马爷，瞧我的！”这声音是谁呀？小侠爱虎。这小侠爱虎啊，感情早有准备，他知道今天这是一场恶战，这孩子有孩子的想法。爱虎的手里边准备了一条绳子，这个绳子他挽了个套，这个套是一个扣，这个扣有个名字叫一拉紧，只要是这个绳子套抖出去给谁一套上，他把这个绳子往怀里一拽，这绳子就紧了，越拉越紧，这人就跑不了。所以小侠爱虎刚才看着北侠欧阳春跟马强两个人打得难解难分，尤其是一看马强已经是越来越弱不行了，这小子有可能要跑，小侠爱虎就把这绳子套揉起来了，一边揉着一边冲着马强喊：“马爷，瞧我的！”马强知道这是爱虎的声音呐，他对小侠爱虎的声音太熟悉了，而且他很赏识爱虎，他觉得这个孩子人小心大，本事也高，人都称他为小侠，不是谁都可以称小侠的，你得武艺能力达到那个水平才行啊。马强现在恨不得有人来帮他一把，那么爱虎这一生说明爱虎来了。马强心想，好了，爱虎只要一上我就撤了，我撤下去我就跑了。马强往旁边一撤身，爱虎上，说了声爱虎上，他就往那边瞅欧阳春，他以为爱虎一上去得跟欧阳春干呢，他可没想到爱虎这个绳套一涮，嗖，奔马强来了。这一绳套一下子就套到马强脑袋上了，因为马强没有防备啊，他以为这爱虎是跟欧阳春去作战，这绳套怎么拐弯了，奔他脑袋上来了，猛的一下子就套上了。哎，这马强一愣，小侠爱虎就是往怀里一拉，没说叫一拉紧吗？这一拉秃，脖子给勒上了。这马强当时拿手一抓这绳子，小子你怎么的了？爱虎把这个绳子往后边一背，好嘞，马爷你跑不了了。这爱虎撒腿往前就跑，这马强拿手拽着这绳子，身子都站不住了，他还是在后边也跟着跑。北侠欧阳春随后赶上前来，一个扫堂腿，嘡的一下子，扑通，这马强就倒在地下，七宝刀往脖子上一带，别动。马强此时此刻想动也不能动了。小侠爱虎回转身来，正好拿这个一拉紧呐，就把他俩胳膊三绕两绕给捆上了。马强被捉了。马强这一被捉住，那边韩章想过来帮助丁二侠一起捉拿花蝴蝶。花蝴蝶此时刻一看事情不好，尤其是他一看马强被捉住了，花蝴蝶暗想，坏了，大事去矣呀，此地不可久留。花蝴蝶马上拿手往自己腰里边一摸，看镖。他这一说看镖，二爷韩章知道这花蝴蝶这镖的厉害， 二爷韩章往旁边一闪身的功夫，花蝴蝶就这功夫就撤出圈外，撒腿如飞跑出来了。奔哪儿？他先奔马强的家宅。当他来到马强的家宅的时候，咣啷把门一关插上了，接着插往后跑，一看院子里边站着一个人，正是鹤妖狐智化。花蝴蝶心里还奇怪呢，这智化刚才跟着我们一块都出去了，怎么此时此刻他跑这院里来了？花蝴蝶瞧着智化，嘿，智爷您怎么在这儿？智化说，我就看事不好啊，咱们今天不能在这儿待着了，怎么样，咱得走啊。花蝴蝶说，是啊，咱们是走。怎么走？智化说，刚才我看了，现在咱们整个的霸王庄所有的大道边小道口都被官军给占领了，我们要是顺正道走是走不了了。我告诉你，我知道一条路，有打这后宅院出去，从后宅院出去之后走不多远就是南庄门，从南庄门出去就是护城河，护城河上面有个桥，这个桥叫展翅桥，咱们就从展翅桥上逃走，过了展翅桥那谁也抓不住咱们了，而且那条路直接通往襄阳。走。花蝴蝶一听，哎呦，智爷，亏了您在这儿，您要不跟我说呀，我还不知道这道怎么走呢。智化说，你跟我来。智化头前领着花蝴蝶两个人穿宅而过，有打这后宅门就出来了，有打后宅门出来，听见前边大街上到处都是一片厮杀之声。智化往前走，前边就到了南庄门，到了庄门这，庄门是开着呢，此时此刻好像这庄门这也没人管了。智化跟花蝴蝶两个人又打南庄门里边出来，前边就是那护庄河，护庄河上有一座桥，这个桥其实是个吊桥，到晚上的时候庄门一关之前把这吊桥先扯起来，吊桥一夜扯起来呢，这个庄河也是一道防线，现在啊，这个吊桥在那放着呢，没人扯这个吊桥，好像一切指挥都失灵了。智化呢就告诉花蝴蝶，您就顺这个桥先走。花蝴蝶说，这叫什么桥？这叫展翅桥。展翅桥哪个展？智化说，就是双翅展开的展呢，在这个桥上走您就飞过去了，您是花蝴蝶，走这个展翅桥不正好吗？花蝴蝶说，对了。花蝴蝶说，智爷您不跟我走吗？智化说，您在前面走，我在后面跟着。好。花蝴蝶撒腿如飞，又打着桥上想要过去，他刚一上了这个桥，智化随后跟着。花蝴蝶往对面一看，在桥那头站着一个人，谁？正是四爷蒋平。蒋平手中拿着分水峨眉刺，来回直转悠，突突突，把这桥就挡住了。这是护庄河上的一个桥啊，并不太宽，一个人站那足可以挡住他的去路。蒋爷在那一站，花蝴蝶定睛一瞧，呀，花蝴蝶认识啊，这是那算卦的，他叫张弛。花蝴蝶就问，哎，这不是那算卦的吗？蒋爷说，对呀，就是我呀，今儿个我给您再算一卦，您还算不算呢？是写个字啊，还是打个闷啊？花蝴蝶说，躲开躲开，我跟您说，今儿个可不能躲开，你跑不了了。花蝴蝶，这可不是邓家谱，这是霸王庄，现在你已经是网里的鱼了，笼里边鸟，想飞飞不了，想逃逃不了，听我的话，干脆把刀扔了，倒剪二倍，让我把你捆上。花蝴蝶说，张弛，哎，你说我叫张弛，我就叫张弛，那你到底叫什么？我到底叫什么没必要让你知道，哎，我就是这么一个瘦老道，专门算卦，我这么一算呐，今儿个就是你的末日到了，你想跑也跑不了，怎么样？
花蝴蝶一转身想往回里走，
他知道身后边是智化呀，他转身行刚想往回走，智也今天可是把刀带来了。智化手中把刀一横，
花蝴蝶想上哪儿走啊？走不了了，我告诉你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这座桥前边有人堵着，后边有人挡着，你只有被绑。
花蝴蝶瞧见智化，智爷您这什么意思？
智化说，什么意思啊？
我误入了他的招贤馆，悔恨不及呀，今天帮着把你捉住，正是立功的时刻。
花蝴蝶，你还不快点被绑，等待何时？
他为什么蒋爷上这儿来了？咱刚才不是说吗，蒋爷跟智化两个人个简短的对话，简短的对话主要是给花蝴蝶设计的这么一条路，让花蝴蝶想逃逃不了。他们知道花蝴蝶是一个狡猾的贼，可是此时花蝴蝶一看身背后是智化，对过就是这张弛，花蝴蝶一想，干脆我就跟他们拼了吧，我不能跟智化动手，我得跟那张弛玩命。为什么不跟智化动手？花蝴蝶心里合计，我进招贤馆的时候，我跟那个小侠爱虎两个人比武了，但是那个小侠爱虎十分厉害，在我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居然把我的这个袖子给划个口，到吃饭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小侠爱虎武艺精良，这个智化是爱虎的师傅，由此推断这个智化比爱虎还得厉害，我要回头跟这个智化动起手来肯定不是他的对手，那样的话我就会被智化给我捉住。前面这老道张弛无名之辈，我在邓家坡把他逮住，我打着他遍体鳞伤，这个小子虽然不招认自己的真实身份，可是他不是我的对手。这花蝴蝶啊，他想错了，他以为四爷蒋平是个平常之辈呢，所以花蝴蝶手中一合这口刀，奔着对面跑过来了。他奔着对面这一跑过来，四爷蒋平把这一对分水峨眉刺手中一分，小子哪跑，蒋平过来就跟花蝴蝶打在一起，花蝴蝶用刀一劈蒋平，蒋平往旁边一闪身，拿这个分水峨眉刺一剪他的手腕子，花蝴蝶往回一撤手，蒋平底下一个扫堂腿，花蝴蝶汗的八从往起一纵，还没等他往下落呢，蒋平这个双峨眉刺就奔他的两条腿就扎过来了，双峨眉刺奔他这一扎过来，花蝴蝶拿刀往下边一剪，蒋平往回一抽，两人就在桥头这地方打起来。花蝴蝶是想着夺路而逃，他以为我自个儿夺路只要跑过去就行了，他没想到蒋爷在桥的这堵头这儿是进来一块，蒋爷根本就不让他过去。这对分水峨眉刺可以说使出了全身的本领，上下翻飞，变幻不测，蒋平心里都是气。为什么在邓家坡蒋平扮成老道的时候让花蝴蝶给逮住了？花蝴蝶对蒋平是好一顿的暴打，那顿暴打的冤枉气到现在还在肚子里边存着呢。蒋平心想，今天我要报当初你打我之仇。蒋平这一对分水峨眉刺打着打着，突然间就看蒋平纵身而起，他腾空起来了，这一对峨眉刺照着花蝴蝶两个肩头一块就扎下来了，他往这一扎，花蝴蝶往旁边一闪身，这峨眉刺是没刺上的，可是花蝴蝶此时的身形呢是一个瀑布，弓箭步他一俯身，这身子往桥边这边歪了，蒋爷呢往下一落的功夫，这一对峨眉刺啊他就不用了，底下就是一腿，这一腿踹花蝴蝶铺开的这腿，这腿往这一踹，花蝴蝶把这腿往回那么一收， 他没想到身背后还有个智化呢，那智化能在那儿倒背手看他俩打吗？智化最会看门道，一看到这个时候，花蝴蝶这个腿孟回一收拾，一条腿着地，智化横扫一脚，嘡的一下子，花蝴蝶的身子往旁边一歪，啊不动，掉这河里了。花蝴蝶一掉在河里边，蒋爷一看他掉水里，特高兴。蒋爷心想，到了水里边，那就是他的自由王国了。所以蒋平一纵身，就像那跳水运动员那个姿势一样，由高往下，双掌一合，水不懂，蒋爷也跟着下去了。花蝴蝶什么水平？花蝴蝶狗刨水平。但说掉水里边没人管，他淹不死，连手挠着在脚蹬着，他能在上面扶着。可是今天碰见蒋爷，他这点水性那就不在话下了。花蝴蝶掉到水里边，正在那扑腾啊扑腾腾啊扑腾腾啊扑腾腾，蒋爷下来了，他手忙脚乱一扑腾，蒋爷啪把他的脚脖子就抓住了。蒋爷抓着他脚脖子，心想，小子你别乱扑腾了，我看你怎么样。他一拽花蝴蝶的脚脖子，这花蝴蝶使劲脑袋往水面上伸，往上面扬，这俩手在这瞎扑腾，上半截还下不来。蒋爷抓着他脚脖子往旁边一拽，他就是拿手一捅他嘎吱窝。哎呀小子，这一捅嘎吱窝，这花蝴蝶这嘎吱窝下边真有痒痒肉。这一挠死这嘎吱窝，花蝴蝶一乐，一下就喝了好几口水。这几口水下去，蒋爷把他的脚脖子抓住往旁边一游，走吧。这一游啊，这花蝴蝶当时几口水就呛晕了。呛晕了之后，蒋爷拽着他到了岸边上了。到了岸边上，蒋爷抓着他脚脖子，让他头朝下一滴溜，把他滴溜起来了。小弟，把这水往外吐吐，往外吐吐。这花蝴蝶刚喝了几口水呀，喝的水不算多呀。蒋平把他滴溜起来，往下一控，一会儿这花蝴蝶这水就出了一口。哇哇，出了两口之后，这花蝴蝶缓醒过来了。哎呀，他啊，他刚一哎呦，蒋爷把他那个脑袋往下又一杵，又杵在水里头，啊不隆，又喝上了，又灌晕过去了。蒋爷把他又提了起来了，空出水来，啊嘣，又放进去了。旁边智化说：“您这叫干什么？”蒋平说：“我这叫报他皮鞭打我之仇。”这本书就叫《蒋泽长水擒花蝴蝶》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平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